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早晨赐给我们这段美好的时间，借着我们诗歌来提醒我们，主，我们需要渴慕你。我们把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来向你仰望，求主你再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真理的奥秘。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这个星期呢，收到一个在微信上面，在马来西亚，福州人，我是福州人，给我的一个东西，我周五的时候在小组也分享了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哈。他说有本事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人生呢？第一，3岁不尿床，有本事，对不对啊？然后5岁自己吃饭。有本事，18岁考到驾照，有本事。然后他接着说，30岁有钱，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啊。20岁已经谈恋爱了啊，我相信很多人的17岁就来谈恋爱了，20岁谈恋爱有本事啊，30岁的时候呢，有钱喜欢买什么就喜欢什么就买什么。有本事是不是？你们在座的30岁的，有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吗？我们都是没本事的人啊。50岁不上班，有钱花，有本事，对不对？啊，好多人现在还在上班啊。60岁还在谈恋爱的，有本事。70岁还在开车的，有本事；80岁还不尿床的，有本事；90岁还自己吃饭的，有本事。这是不是人生？还有啊，100岁有相片不挂在墙上的，有本事；300岁之后相片还挂在墙上的，有本事。然后读到这里，你就在想说，我们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不对？这些东西看起来挺有趣的啊，但是读完了之后就会在边思考说，我们人生到底在做什么？是不是就在最后啊，我星期五分享的时候啊，有一个弟兄就说，最后就是图一个3岁不尿床，80岁不尿床的人生，是不是？我们到底是谁？人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将人定义，这是通常我们会给的定义，我们乃是有理性，有情感，有情绪，有思想，有社交的一个动物。我们常常这样子来定义的，这样子的定义是不足够的。比如说你的小孩子来到你跟前问说，爸爸我是谁？你说，哎呀，你是有理性，有情感，有思想，有社交的动物。你是不是这样子跟他讲啊？不是，你会怎么说？你是我的孩子，对不对？你是我们人是以关系来定义我们自己的。那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我们人被造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一个关系，不是任何的一个关系啊，是为了与神的关系。在我们里面，天和地要相会啊，我们渴望这一种的关系。然后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去，假如说你去旅游，住在海边的一个旅馆，价钱都一样，请问你喜欢你的房间朝向海洋呢，还是朝向公路？海洋，对不对？如果说你住在山边啊，旅馆的这个价钱都一样啊，请问你的房间要朝向山呢，还是要朝向公路？要朝向山，对不对？ 啊，为什么人 你看海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就这样子整天这样子前后这样子的啊，浪潮这样子的推，那、啊、我们就一直瞪着他看。我以前是马来西亚梅里来的啊，梅里就在海边，那夕阳的时候总是会跑到海边去看日头下去啊。那为什么就瞪着那里看？你看那个山，山就是那样子了。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会渴望一种这样子的一个情景？是不是有一个伟大的一个感觉在里头？也就是说，当人呢，我们人呢，站在一个伟大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感觉说这是对的，这是应该的。人在追求伟大，也许不是海啦，也不是山啦，但是也总是追求一个伟大的人生，一个崇高的理想。所以美好、伟大跟一个关系，是我们所向往的，是我们所向往的。这些东西都指向什么？圣经说这些东西都指向一个人，一个神，指向一个神。我们在神里面，那我们对美好的渴望，我们对伟大的渴望，我们对一个关系的渴望，才能够得到满足。这是什么呢？这是大西洋的这个鲑鱼，它一生要跑的路线啊。这个鱼大家都知道，你看了电视就晓得，它从小就从这个卵里头出来，出来之后就不晓得为什么它总是要往一个方向走，它父母都已经过世了，也没人叫它走这条路，它就这样子走，一直走到它原来它父母在的地方。等到他到某一个岁数了，他大概知道他的这个余生鱼的生命快到一个终点的时候，他又跑回到原来的地方，没人告诉他的，他就跑了。他的心里头有一个方向，是他不知不觉要走的一个方向，他就这样子一生在那里走。这个是什么？这是蝴蝶啊，这个是monarch 蝴蝶。那每年呢，就会从冬天的时候，它就往下飞，一直飞到这个墨西哥那里地方啊。然后夏天的时候，现在这个时候呢，它就往北飞啊。它也就是这样子一生就这样子飞啊。生下来的这个小蝴蝶也不知道，它也就跟着这样子走啊。所以它这些动物里头，你都会看到它生命里头心里面都有一个指引它要走一条路。那人呢也一样，当你想一想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在寻求什么，里面都隐隐约约的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向往，只是人犯了罪，我们的向往就不在神身上了，我们就追求其他的东西。在启示录21:3-4，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来。我 这是启示录圣经最后一卷书，在最后讲到最后的一个光景，讲到说在那个时候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人的帐幕，神的帐幕要在人间，当神的帐幕来到人间的时候，他要与人同住，在那个时候人就在这个伟大美好的关系里头。当他寻到了这个美好伟大的关系里头的时候，一切就正确了，一切就没问题了，是不是？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哀号哭号，不再有疼痛，所有的事情，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所以人在寻求一样东西，我们今天要的房子，我们今天要追的女朋友跟男朋友啊，我们在小孩身上的一些期望，伟大的期望，这些东西都隐隐约约的在告诉我们，我们在追求一样东西。每个人啊，你很奇怪，中国人、美国人、非洲人都在追求一样的东西，里面都在讲到说，人里头有一个需求。而神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离开了神，我们用其他的东西取代了我们心中所追求、当追求的神，一切就出了问题，一切就出了问题。所以你发现到说，当我们读诗篇八十四篇的时候，不是只是说哦，诗人在那里可想神的言语，这是好的，这是一种选择，他选择好的，他不是只是在讲说在选择啊，他乃是在讲到说我们人一个基本需要的一个东西。当我在这里讲八十四篇的时候，不是只是说哦，有基督徒有好几种，一个是渴望神的，一个不需要渴望神的，都是基督徒啊，不是啊，他不是这样子的来告诉你，你有选择，他乃是告诉你说，你现在在寻找什么？你唯一当寻找的是这一个神，因为神，唯有神能够满足，能够满足。我们来看八十四篇一到四节，我们再来把这段经文念一下，一到四节，来。他这里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神永生神呼吁，向永生神呼吁。我们上个星期也讲了，这是一个全人，你从内心跟你的身体是全人的一个专注，我们当这么做。但是要退一步，我们不这么做，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也都有这种的呼吁，也许我们不知道，也许我们不去理睬它，也许我们把它转向到其他地方，但是我们都呼吁一种的，能够满足我们内心的，也只有神能够满足。所以夫妻出问题就在于，当你要在你的太太先生上面找这一种的满足，而只有神能够满足你的时候，就出了问题了。只有神能够给你人最基本最荣耀的一个尊荣，而你把它用放在你的从人身上去寻找这种的尊荣的时候，这种的self esteem 的时候，就出了问题。只有神能够爱你爱到底，完全的满足你心中的渴求，而你在这个从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在你的男朋友、你的女朋友身上去寻找的时候，你都会失望， 因为你的心、你的肉体在渴求一样没有人能够提供你的，他们可能只能提供一部分、一小部分，但是总有一天你会失望，总有一天你会失望。在这里他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欢呼。这个神还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永生的、永活的，一个永恒的东西，心中向往永恒的东西。所以我星期五的时候也分享了啊，成龙也演过一部戏叫做这个神话，对不对啊？2005年的时候，那我以前呢就看一年，我记得，我不晓得现在是怎么样，我现在失踪啊，就是没有在追踪了。成龙几乎一年演一部戏啊，那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就一年就看一部戏，就是看他做的啊。那他那个戏里头就讲到说秦始皇那个时代。有一对情侣，当然是成龙也在里头了啊，就彼此相爱，但是不能够成为夫妻。然后到这时代2000多年代的时候，他们又碰面了。秦始皇到今天差多少年？我也不知道啊，这是很久了啊。那你看那部戏的时候，有一种感觉。有一种永恒的感觉，对不对？虽然说挺短的，有一种永恒的感觉，那种永恒的爱是我们所羡慕的。所以在亚洲呢，就用轮回这个观念来表达说，这是轮回了好多年，他们仍然彼此相爱。圣经没有讲轮回，但是圣经有讲一个永恒的神。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肠，你看电影里头，你看报纸里头，你看各种各样每个人的故事里头，不管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他们都在追寻向永恒的一个呼吁。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然后第三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跟燕子就在那里找着住的地方。麻雀跟燕子是怎么样的鸟？是一个很普通的鸟，是不是啊？这里不一定都看到啊，但是在很多地方都随处都看到，是很普通的鸟。他这诗人在这里讲到说，这些卑微的、这个平常没有人去注意的这些鸟，竟然可以在神的殿里头可以找着居住的地方。也换句话，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有什么高超的才能，或者有什么特别的领悟力，才能找着的。就是卑微的鸟，就可以在神的殿中得着这居住的地方，而且在那里盖窝来喂养小鸟，是不是啊？讲到这个家庭啊，家庭啊，所以上个星期我们着重点在家庭啊，讲到整个家庭在神的里头得到安息。也就是说，这种的追求不是只是片面的追求，是全面的追求，对不对？我们追求钱，我们是全面的追求，是不是？所以我们会告诉小孩要怎么去赚钱，就是好好读书，读好的大学，然后赚钱，这是我们追求的。所以我们把这个观念也告诉他，最主要的要能够赚得到钱，能够养活自己。然后这里诗人想到说，他的心他是晓得说，唯有在神里头能够得完全的时候，他也巴不得他整个家庭也在里头在追求。这里讲到的这个追求，是从内心里头一个深处的一个追求。你认定了，单身的没有孩子的怎么办？单身的，当你对神的这个追求 生道的一个根本的追求的时候，你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你在找怎么样的一个配偶能够跟你一起寻求神的一个配偶。你不会觉得说信仰跟婚姻感情可以分开的，因为如果这是你晓得这是你心肠你肉体所渴慕的话，你不可能分开的。所以当我们谈到说这个找男女朋友要不要一定是不是一定要找基督徒的时候，我在说我以前说过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因为背后不是一条规定告诉你不可，背后是要表明你这个人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你是不是认定了唯有神是我真正渴慕追求的。如果是的话，这根本不是个问题，你也不会去面对这个问题，也许很痛苦的要分手，但是你也乐意晓得要怎么去面对的问题。诗人在这里说他愿意来追求神，所以我要讲一下什么叫居首位，神居首位。我们常常讲优先次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去摆，神摆在第一，对不对？家庭摆在第二，工作摆在第三，有些人是工作第二，家庭第三，不管怎么样，好像我们都是这样子摆基督徒，那有些人当然不把神放在第一，那这样子摆是有他的这个好处，但是这样子摆也有他的问题在。这样子摆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神跟家庭跟工作是分开的，是不是？我劝你们谈到这个优先次序的时候要另外一种摆法。是怎么摆法呢？就在家庭中神是第一，在工作中神是第一，在教会中神是第一，没有一样跟神是脱开的，懂不懂？你懂不懂那意思？要不要过家庭生活？要啊，你不能整天待在教会了，在家庭里头神要摆在第一。所以你的挣扎不是说到底来教会时间多一点还是在家里时间多一点，你的挣扎应该是说不管我在教会或者我在家里或者我在工作里，神怎么放在第一，懂不懂？我们优先次序应该是这样子摆的。所以在家里面孩子哭了闹了，今天你的刚回家已经很烦了，家里还有小孩在闹，那你走过去的时候你会想什么？我整天花时间赚钱就是为了你，回来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我为了你，你还哭，我已经体力消耗精神消耗了，你回来还继续消耗我的精神跟体力，你不了解我的辛苦，那这个时候我过来，我们是这样子的面对吗？我也是这样子面对的啦，坦白说我累的时候都是这样子面对的啦。但是如果神摆在第一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会看到说这小孩需要神呢，你知道小孩子有时候做事情忘记了，他是用他忘记的方式来表达，我们也有做事情忘记了，有时候神小孩子吵架打架的时候他是不彼此相爱，我们也有不彼此相爱的时候，所以他跟我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只是我的比较成熟的把我的问题表现出来，他是比较不成熟的把他的问题表现出来，都是问题，懂不懂啊？都是人成熟的罪跟小孩不成熟的罪啊，都是一样的。但是时候你就晓得说神在那个时刻是这小孩子需要寻找的， 因为我们的罪不能靠自己，我们需要回到神。小孩子的问题也一样，需要去寻求神。当你把神放在第一的时候，你就在这个情况当中，你就会想说，我需要让我的小孩认识到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你就发现到你在你的家庭关系中，神要在第一，而不是我的舒适，我的心情摆在第一，而是神摆在第一。在教会中也一样，不是来教会的都把神放在第一的，我们乃是要把神放在第一。也就是说，在每一件事情上，你看到当诗人讲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我来追求神，然后还有我的家放在第二，他不是，他说我把我的家搬到神的圣所里头去，来寻求神。在哪里呢？在祭坛上。在祭坛上，为什么在祭坛上？因为人有罪，需要赎罪，就要祭坛上的一个赎罪祭。当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渴望的时候，我们就有一条路要走，对不对？你有一个渴望，你就有一条路要走。你有一个渴望，你渴慕某一种的东西，你就要去追求那个东西嘛。对，大家都是从中国来的，那从中国或者台湾或者马来西亚来的，你都是有一个目标要追求的，所以你才跑过来。所以我们有一个渴慕的时候，就有一条路要追着走。这就在第二段，第二段的这个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继续来念五到八。来，靠你那我们上个星期也谈了啊，我有一些会重复的啊。这里有讲到说，有一批人他们在追求啊，他们追求往锡安山去。锡安山就是他们要当初以色列人盖神的殿的地方，他们要到神的殿那里去啊。第六节就是说，他们经过流泪谷，便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然后我们讲到说，他们需要经过这流泪谷或者是干旱之谷啊，这就看怎么翻译，这个两个意思都有可能啊。那他们要经过，这些人是谁？他们是谁？在这段经文里头，他们是谁？第六节的他们是前面讲到说靠你有力量，是不是？心里面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些人。他们要经过流泪谷啊，然后第七节后面又说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去朝见神，对不对啊？他们要经过这流泪谷啊，也就是说这里有一批人他们在走他们的人生的道路啊，这道路不容易，但是他们是靠着神有力量。这个力量从哪里来？从他们内心里面的渴慕而来，对不对？他们向往锡安山，所以他们就走这条路。想要就有力量走，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大家想要就去争取，对不对？有些人在考虑要不要读 PhD， PhD 好不好读？博士不好读，但是你心里面想要的话，你就咬紧牙根的，然后就这样子的走过去，是不是？要不然谁会跑来去找在刘飞的实验室里头受苦五年啊？他对他学生很好，但是还是一个受苦啊。 谁会这么做？要因为心里头想往一个东西要走的。所以在这里呢，这些人向往着神，就走这条路。那我们上个星期也讲到说，这里讲到说，这些人叫这个谷变成泉源之地，怎么可能？因为神赐他们力量，神赐他力量。我回想这个我自己过去的话，很多时候要走服侍神的道路不容易了，有时候甚至会怀疑神，有时候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候走到一个地步走不下去了，不晓得出路在哪里了。而很多时候就在那里，我跟你们讲过啊，有一次就在那里，忽然之间神借着一首诗歌，没有改变环境，就借着一首诗歌放在我的内心里头，这首诗歌就变成了泉源之地，力量就来了，力量就来了。很多时候我们走人生道路像走这个沙漠地一样，我们不管是什么困难，我们这里走到最后，我们觉得不能再走下一步的时候，忽然之间在那里就有一个在神里头给我们的这个力量，再让我们再走多几步，有时候是一天过一天的走，我们根本不晓得还有几天我们能够忍受下去的，我们看不到这个沙漠里头看不到这个终点的，但是我们却看到每一站在最需要的时候就有泉源地出现，让我们继续再多走几步。你说多走几步又怎么样？前面还多走几步也到不了啊，但是多走几步的前面又有另外一个泉源地，让我们继续走下去。就这样子，那些渴慕神的人，我们看不到，不一定看得到终点，但是我们知道终点在哪里，终点就是在西安那里朝见神。所以诗人用诗的这个诗境来描写这个人要走的路的时候，你看第七节，他们说他们行走力善加力，就从一个地方得力量，再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得力量，再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得力量。所以我劝大家，很多时候你发现你服侍不下去的时候，我以前也想到说我牧会不下去了，不是在这个教会了哈，免得大家疑心啊。那牧会不下去的时候，有一天我就看到一篇文章，他就说你只需要求明天，不是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只需要求神说让我今天能够服侍你，明天还能不能服侍下去呢？那不用管，明天起来的时候再跟神求，一天求一天的力量，就这样子走下去。所以力善加力，最后他经文说什么？个人到锡安朝见神。他是前面说他们来到第七节特别强调说个人，是他要讲什么？每一个人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的时候都怎么样？都会到达锡安朝见神。每一个人，这是他所强调，每一个人，你虽然你不晓得能不能走得过，你虽然不晓得下面的泉源地在哪里哈，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是力善加力，每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愿意奔走的，都能够到锡安来朝见神。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时候，不单只是一个渴慕，还是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追求人生的一个方向。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样子在寻求神会怎么样的一个条道路，但是有一路上有神在带领，有神在带领，每一个渴慕神的最终必得见神。 84篇呢，你就看到有一种的流动，是不是从外面进到里头，从郊外来到耶路撒冷进到圣殿里头这一些的这个路程开始就是一个渴慕。所以基督教信仰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宗教，为什么？因为它最基本的一个问题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内心里头的渴慕，对神的一个渴慕，是基于这个我们才能够走下去的。如果没有这个渴慕的话，很多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甚至你是教会的会员，那你就发现到你心里面没这个渴慕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一个最根本每个基督徒生命里头应该要有的，我们就应当回到神面前，回到神面前。这个渴慕不是只是说我周末渴慕，这个渴慕乃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个渴慕，必须是我们最基本的，这个最基本的渴慕影响到所有我们人生生命里头每一个层面的。就好像你来这里，你一心一意就是要得到一个学位，你所有的东西根据你能不能得到这个学位来做决定的。而这个渴慕必须是我们那最深刻深处的一个渴望。所以碰到困难的时候，纵然许多的问题，许多的失败，这个渴望不会失去，不会失去，不是我们的一种的选择，而是变成我们生命里面不可取代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生任何一个的渴望背后真正在寻找的就是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不能放弃这个东西，我们也不应该要放弃这个东西。特别要讲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日久见什么，见人心，对不对日子久了人的心就会出现，是不是？你知道日久见人心在哪里最明显的看到？在家里头，对不对？在家里头，家庭关系里头，日久见人心。当然有些人还是摆得挺厉害的，要花了几十年才看见人心这个不得了几十年生活在一起，24小时才见到人心，但是原则是不变的，日久见人心。这是为什么在家里面你最难讲人际关系的了，你学再多的技巧，你的心不对的话，日久见人心，你的技巧就变成计谋，你懂不懂你每次送一幅花，每天讲称赞的话，你的心不在那里，日久见人心。一旦发现你的心不在那里，你有许多的动作就变得越可恶，懂不懂？夫妻的关系你要讲到心越失望。这就为什么说你在家庭里头孩子看你的看得清清楚，你必须心要正确。所以基督徒的信仰，父母的信仰，孩子看得最清楚，因为日久见人心。所以当诗人讲到说我要把我的家放在神的言语里头的时候，他是讲到一个人心根本的问题。那我先解释一下，我不是说人际关系这些东西学了不好，我不是我只是说你当你日久见人心的时候，你再怎么样的技巧都没有办法把你的心取代掉。所以我再一次想跟大家 分享这一首诗篇啊，乃是要让大家晓得，我们是需要向神来渴慕，而我们其实都在向神渴慕，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把神放在我们面前，真实的让我们来渴慕。我们在人的关系里头，在世界上的物质里头去寻找的时候，我们都在渴慕这些永恒、这些伟大的东西，只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真的那么美好，真的那么伟大来满足我们。所以在这个 subconscious 里头，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这个心里头，我们在寻找一个只有神才有的东西。而今天呼吁大家来寻找神，追求神，不是让大家哭哭啼啼的把所有东西放下，乃是告诉你们说，你们欢欢喜喜的要知道说，你们花尽了一生在追求的东西，今天在神里头都找得到，只有在神里头才有的。那我们怎么来到神面前呢？圣经说我们人有罪，我们怎么回到神面前呢？我们需要来到耶稣基督那里，我有他，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也唯有借着他，唯有借着他在十字架上这个代赎的这个祭，使我们可以罪得赦免，得称为义。得称为义就是说你是配得来到神面前的，不是因为我们行，乃是我们的罪因着耶稣的救赎而可以进入到神那里。我们就是要来信耶稣了，所谓的信耶稣，我们就是要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而信耶稣的基督徒，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不为别的，不为别的。将来我们上天堂，我们心中最渴慕的，也许是想见到过世的亲人等等这些，但是我们心中最真正渴慕的，只有神那里可以得到满足，只有神那里可以得到满足。我们来唱几首诗歌，我们先来唱我的神我的父，然后我们来唱刚刚炼净那一首诗歌，但是我们先来唱我的神我的父这首诗歌啊。我们一起起立。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坚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
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弟兄，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曾在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坚立到万代。姐妹来。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现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呼呼敬拜。
下一首炼净我，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活出你呼召，父神我只愿你你活，献上生命，献上生命完全对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活出你呼召，父神我只愿你你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主你没有撇弃我们。当我们人拒绝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却差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因为你晓得我们的内心所追求的只有你能够来满足。主再次帮助我们，把我们人生心中的渴求再次让我们看见，唯有在你里头能够得到满足。让我们晓得，我们40岁的时候，我们50岁的时候，60、70、80、 九十一百岁的时候，我们所寻求的一切都在你里面，帮助我们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的心在你里面得到满足。很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请坐。